事
国事治
天下事
新城第一线，
热切期盼听众致电提出疑问，
分享经验
或者诉说关心事，
欢迎致电全美免费热线电话1-877-200-9998，
是1-877-200-9998。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咁啊，而家咧就系嚟到湾区新城时事烽烟嘅时间。咁啊，现场系有蔡以仪，
诶，亦都有曾家杰喺度嘅。
好，咁啊，今日嘅节目咧，咁我哋有两大主题嘅。咁啊，首先啊，我哋请嚟咧就系第一位嘅嘉宾主持先吓，叶振东。咁啊，系一位香港时事评论嚟噶。咁叶振东，因为啱啱咧就系过去咗，就系总统奥巴马咧就系同中国国家主席習近平的會晤，可不可以跟我們首先講講你的一些分析，還有今次呢就說最大你覺得他們見面有什麼的成果呢？
我想呢就那個實質的成果呢可能未必真的說在一兩天裡面的見面呢就見得到會有很多，那你看到就是說是習近平和奧巴馬呢雖然是有五場的會面呢主要地公布出來，但是討論的事話題裡面呢其實就不是真的很具體的，反而你說這個就是構建新型的大國關係裡面呢，你見到一件事就是以往中美領導人呢是甚少建立是非正式渠道的私人感情的，咁而今次奧巴馬總統呢係特別請習近平去到呢個安納伯格莊園嗰度呢，其實就係好明顯地希望呢就係同中國呢開始展開一啲比較係私人嘅感情嘅關係。因為就算是國際的舞台咁大都好啦，如果你所有的事情呢都只係可以喺公事上面或者會議桌上面傾嘅話呢，其實就冇乜好傾嘅。咁而喺美國最如沐春風嘅時代裏面呢，好明顯就見到佢係同英國嘅關係呢就真係好多時可以呢就好到好似私人朋友咁樣。咁我相信奧巴馬喺現在呢個情況裏面呢都好希望呢係可以同習近平呢有一個新式嘅關係喺度。尤其是現在整個全球個格局裏面呢，其實呢就真係呢喺20國裏面呢個 G20 呢最強呢都只不過係得之而兩個㗎咋嘛。咁如果大家係唔能夠一個比較可以開放啲嘅態度呢係去處理大家雙邊嘅貿易問題啊，尤其是今次裏面好似圍繞住呢個這個網絡嘅攻擊呢都討論咗相當多嘅話呢，咁我相信呢其實日後呢大家要再發展呢個咁樣嘅中美嘅新一頁呢，我相信嗰個困難會相當大嘅。
好，咁我哋以後呢就再時間呢我哋繼續呢就係分析了解一下呢今次佢兩人嘅會面嘅。咁今日呢我哋另外一個主題呢亦都係葉振都喺節目當中呢，咁我哋就係延續咗上一星期呢我哋訪問咗係幾位嘅六四天安門學運事件之中嘅學生啦。咁今日呢繼續有另外一位，本來呢就上個星期係邀請佢咁，因為特別嘅事故啦，咁所以呢就係改為喺今日嘅。咁葉振都我知道呢就係呢個六四呢就係嗰日被解放軍就係坦克係截斷咗佢雙腿嘅北京學生方正。咁今日呢就喺節目當中咁首先同佢打個招呼先。方正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最近
方正你好。
是我们在香港还有叶振东。好，最近听到新闻，很高兴听到呢你已经能够跟太太翩翩的媳妇。咁我问嘅呢就係话最近听到消息呢就係方正英系呢就安装上有假肢啦。咁呢就甚至可以同妻子呢就係翩翩起舞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的近况呢？
是的，我是2009年2月26号离开中国到旧金山，所以这几年我主要一直就是生活在旧金山的湾区，所以非常感谢湾区的很多朋友也给了我很多的关照。我们这我到美国之后，在2009年10月我们就安装了一个假肢，这个假肢是比较还是功能还是很好的，所以就刚才您说的，我穿上这个假肢我可以走路也可以跟太太跳舞。那么现在呢我还有一个，我改装了一下我的汽车， 比较容易的就是用手控驾驶的汽车，所以我也可以开车在湾区这样的很自由的这种活动。
好，林先生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跟方正系谈话的。
关心家事
国事治
天下事，
新城第一线
热切期盼听众致电提出疑问，
分享经验
或者诉说关心事，
欢迎致电全美免费热线电话1-877-200-9998，
是1-877-200-9998。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翻到嚟新城第一线节目现场。咁今日我哋有几位嘉宾咧，有香港资深嘅两岸时事评论员有叶振东先生啦。另外咧，亦都有八九六四嘅民运人士方正。咁啊，而家咧啊，除咗蔡依然、曾家杰之外啦，咁啊，亦都有直言喺度嘅，同阿直言打个招呼啊。直言你好。
啊，你好，大家好。啊，方先生好。
哎，你好。
啊，我想有一个问题咧，想问你很久了，因为咧，这个凡是有什么事情咧，都是有赔偿的。那么你这个腿呢，就是在六四时候呢给坦克呢给压断了，那么压断之后呢，你有没有想办法就是要政府赔偿？因为呢你在街上也没有上什么干什么事情，那么在街上走呢，给那个政府那个工具啊，武力工具给坦克压断了腿，总是要赔偿的。你有没有走这条路要政府赔偿？
您提的问题真的非常好。其实在六四之后这20多年，中国政府不仅没有给我们这些六四的受害者一点的赔偿，而且他在各方面对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打压和这种迫害。所以您说的很对，我们这一直都是在向中国政府提出这种赔偿的要求，包括每年的两会期间，像天安门母亲这个烂属群体，包括我们这种伤残者，都向文大和政协提出我们赔偿的这种要求。我们其实在国内也有过这种赔偿的这种请求，包括我到美国来之后，我记得是在2010年，我还向旧金山的领事馆委托他们转交了一封给胡锦涛的一封我要求进行对我个人进行赔偿的这么一封请求书信。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目前中国政府对六四的态度是非常顽固，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做出丝毫的这种善意的回应。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六四的这些受害者这种坚持赔偿、坚持要真相、坚持对这种施暴者、对那些六四的责任人进行法律追究的这种要求，我们现在是一直没有改变的，这个是我们一直会坚持下去。
那还有方先生，那么呢，你如果在追到赔偿的时候应该走法律程序，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大陆那个北京法院，或者在美国什么法院，或者国际法庭提出你的要求，就是要赔偿这个条腿的钱？
你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也在考虑。我记得我曾经跟国内的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维权律师也探讨过这些事儿。可能你讲的问题正是我在考虑，可能我有一天我要会这么做。但是呢，我跟这些律师的商讨过程中，他们主要是考虑现在的中国不是说你走不走法律途径，就是说你现在提交的这种法律的这种诉状。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有一个六四烂属叫张先宁，他们曾经到北京的法院去递交过这种诉状，结果他们是不接受。所以说在中国政府目前情况下，在中国的法律他根本就不把你纳入到这个法律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根本不接受，不给你立案。你可能，也许我们可能现在做的更多的是这种媒体的，或者是在社会上的这种呼吁和公开。那么真正落实到法律程序去解决，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看到希望。
那么呢，我认为呢，你这是一个国政局。那么呢，如果他北京他的法庭不接受，那么你在美国或者国际法庭呢，你是应该走这条路的。我的看法，我想你有什么行动或者什么计划？
目前我还没有非常具体行动，还没有。但是您确实给我指出了一个可以走的方向，因为在法律这方面我也不是很懂，我也很希望有这种法律知识的这些专家或者是律师能够给我这方面的建议。我想规划出一条非常能够好能够去完整操作的这么一个途径。我想这个可能还需要得到一些 法律界的朋友或者律师的这种帮助，我也很希望他们能跟我联系或者能够帮助我。就是我一直是有这个心愿，第一，我希望能在中国和法律途径的去解决我们六四赔偿问题。如果中国法律行不通，我们是不是可以寻求美国甚至是国际法庭来解决六四的这种受害者赔偿问题？这个确实，您提的这个建议非常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也一直是我在想做的事儿。可是我现在，我在美国，因为接触到这方面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我很希望有人能给我更多的这方面的指教和帮助。谢谢。
那还有。啊，那个陈希同已经死掉了，那么你原谅他还是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或者怎么追究？
我觉得他现在当然死掉了，包括那个邓小平他也死掉了。那么如果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能够从一个法律的途径能够厘清责任，这是第一步。说当时要说清楚很多的决定，很多的这种执行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回事，具体谁执行的，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真相如果界定出来之后，那么我想对于死掉的人也无从追究，也没有办法去追究了。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事实在法律方面要让这个事实去澄清，这样的其实对后人是一种警示，我觉得这个更重要。至于对死去的个人如何追究，我觉得倒不是很重要。
嗯，好，那好，这也是一个好的想法，那么其他同事看看有什么问题问方正。好，
嘿，叶振东，
是方先生吗？
是，哎，方先生在线上。
哎，我在。
对，是方先生吗？是，我是来自香港的叶振东哦，很高兴有机会在就是空气里面跟你聊天。我都知道这是六四事件在香港的回响是非常之大的。然后二十四年过去了，我有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想跟你去交流一下。你觉得中共会有重新评价六四的一天吗？因为中共他常常都说是有一个自我纠正的机制，但是这个时间好像是蛮长。那二十四年过去之后，好像都没看到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改变。反过来，在国内里面呢，就有很多的不同的状况就已经在发生。比方说在天安门母亲他们就是用重新评价，跟香港说是平反是不一样的。因为重新评价里面可能已经包含平反，甚至是一种审判都会在里面。但是平反的意思是比较是有一个价值判断在里面的。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有一首歌很出名叫《水手》，它的那个调子都是香港自联会的主题曲，就是那个自由花来的。那过去几年在大陆里面是非常流行，也允许他们去播放。那我们看到是国内是有一点点改变，但是在香港可能没办法看到。但是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你有信心中共会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吗？
其实这一直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不管是说平反六四还是重新评价。重新评价六四，其实我觉得大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就是六四这个事要翻过来，这是一个大家的共同的一个愿望。至于在方法上或者是措辞上，我想所谓的平反也跟以前的中共路线斗争中，比如说这一派被拔倒了，然后又拨乱反正把它平反，我觉得六四问题跟以前的中共路线斗争中的问题还是不是很一样。当然它中间也穿插了一些中共高层的一些路线斗争，比如说对赵子阳的问题也许他们可以用平反，但是赵子阳问题并不是六四的全部，但是对六四屠杀的问题我觉得就不是平反的问题，而且完全是需要有一个叫做法律追究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中间平反这个大的概念下其实分成很多细的方面。对于当年六四中也中共体制内的官员，比如说因为六四问题受到一定的侵袭啊，或者是处分的，这个他们用平反我们不去管他，那是中共自己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民间我们广大的六四受害者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平反的问题，完全就是一个重新评价，其实就是一个法律上的重新的这么一个问责赔偿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所坚持的一个态度。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好像在香港里边一个争取的方向就有分别。因为如果从一个重新评价的角度来说呢，这是我觉得空间是比较大一点的。为了国家的发展，其实我自己也跑到中山大学里面去念政治学博士，那我对内部的一些状况也是比较掌握的。但是现在香港所争取的一直都是平反六四的事件，然后让大家好像就是觉得就是再去谈判的时候不是太好谈，尤其是有很多一个状况的。当然我自己个人都是很清楚的表达，如果是有出现那个犯案的状况，好像你的依据哪一种的状况的话，说实话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香港现在好像我们的智联会还是硬要是要用平反两个字，可能对整个事情的重新评价不一定有一个好处出来。那我想看你的听听你的看法，对这方面有什么就是意见。因为我们在今年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智联会在去搞那个平反六四的运动的时候，尤其是在司徒娃先生过世之后呢，好像在哪一个方向跟哪一个威力啊，还是吸引力方面呢，都是在往下降。但是如果他们不是有跑到一个比较新的方向出来的话，可能往后对整个事件不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在里面哦。
是的，你讲得非常对。其实这个现象也反映了这么多年来，从最早的大家很多人对平反六四这种还是支持度蛮高的，就大家能够认同这种提法。为什么这么几年大家去质疑用平反这个词，其实也反映了大家对中共这个政权的一种失望。也就是说，大家认为依靠中共政权这个当政者自己来解决六四问题，大家已经觉得不抱任何希望，就是说指望中共当局来给六四进行平反，这个事大家已经不觉得有希望了。同时大家也逐步看清了六四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中共当局自己能够平反解决的，后面平反可能只是第一步，就是我刚才说的，也许他们可能会恢复赵紫阳的名誉，也许可能说恢复比如说像鲍彤他们这些当年党内的这些重要的这些支持或者同情六四的这一批官员，可能会恢复他们的一些名誉，那这个是他的平反的第一步。我觉得我们要求平反这一步一点也没有错，可以这么去做，但是不能仅仅局限在所谓的平反。那么一旦有平反的这个开始之后，我想下一步所需要大家进行的就是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对六四的重新评价，就是您刚才说的要用法律进行评价。那么中间就包含着赔偿和对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追究和问责，这个是绝对少不了的。我想这个大家也形成了一个共识，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去过多的去探讨，比如说智联会提出的平反六四是不是不合适啊，或者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它其实反映了一种民意，就是大家其实民心已经认为六四是一个中共做的是一个错误的，我们希望它改正过来。那么至于这一步怎么做，不管提什么口号，只要它能够促进六四问题的真正的改变就很好。所以我也很感谢智联会二十多年来在香港所做的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不认为平反六四现在大家问题的焦点也不需要把这个再抠这个字眼，就大家关注到我们到底是用平反还是用怎么样，这个其实不是关键。当时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反映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刚才我说的大家对中共这个政权的一种失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个好事，大家已经认为中共没有资格来平反六四，就证明对这个中共政权已经彻底绝望和失望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那现在香港呢，就是在三四十纪念会的运动里面，我看到一个，就是我们香港是第一次出现所谓的本土派的状况。那本土派的意思就是在香港本身的本地人而已，就是把自己跟大陆是分割出去的。那纪念会就是光用了爱国两个字，就把整个运动的调好像就已经改了，也引起香港很大的反弹。那在一个外地的民运人士，好像你坚持了那么多年，我想听听你对爱国的意思的一个想法。因为在香港现在最近就是有一个爱国跟爱党还是爱港一些争论在里面，那让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有时候就很搞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状况。那当年在国内里面就是党国议题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他们所说的爱国跟爱党之间的分别在哪里，在什么地方。但是香港现在的证明还现在还没有啊。那我是在香港那么长时间没看过香港是像现在这样子是很乱跟很分裂的状况出来。那你对爱国的有什么的这两个字有什么看法，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意见上面的交流呢？
对，这个其实是中共一直在努力，这么多年来中共的教育洗脑中一直是国民把它引领到一个爱国就是爱党，党就是国的当中。其实我们现在恰恰就是要向大家区分开，这个国不是中共的国，这个中共也根本代表不了这个国。所以大家如果也非常清晰地了解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中间就不会有什么混淆，我觉得。但是呢，非常可悲的是，中共利用他庞大的宣传工具和这种教育的这种功能，他一直在给所有的人都在灌输这个中共就代表这个国。他们经常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这完全是一个鬼扯的话。那么中国他不会因为共产党有什么真正的改变，这个国还是这个国。而且现在我们有个新的概念，就是这个国是由民来决定的。那么这是一个民，要有一个民选的国，一个民做主的国，而不是这个共产党的国。所以如果分清楚这一点，广智联智联会他们提出的爱国爱党的这个精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错误。但是其实对于很多的人，对中国政权，对目前中国政府非常失望的人来说，他们可能非常不愿意听到爱国的这个词，就觉得目前这个国家那么糟糕，在共产党的这个统治下有这么多个问题，好像这个国也不是那么很可爱，不是那么值得大家去很关心，所以才用您刚才说的所谓的本土派。其实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一旦中国走向了民主化，中国一旦没有了共产党的这么一种统治的状况，中国变得很美好的话，那这个国还是那些同胞，还是我们的同胞，还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爱这个国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分开，就是爱国坚决不要爱党就可以了。
嗯，那我还有两个就是状况跟想跟你去聊一下哈。一个就是有去年时候有两个非常大的争论在国内里边去发生的，一个就是乌坎川的选举啊，不知道方先生有没有留意到？就是乌坎川现在是因为去年时候有一个动乱在，结果呢就是中共是允许他们一人一票把自己的村长选出来。那在这个自从在国内跟国外都是蛮轰动，因为从前中共是没有这个国。这个模式是存在过，但是同一时间呢，就是在国内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就是说现在在中国里面要处理民主的问题还是共和政体的问题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农民还是低收入家庭现在连democracy 还不会念，然后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要去投票还是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民主选举，会不会太困难呢？
对，其实乌坎这个现象或者说乌坎经验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关注和研究。我在美国其实只了解一点点，我不敢多评价，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相信这一点，就是民主是要学习的，民主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但是你不给他一个学习操作的机会啊，永远没有不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完善的民主。其实我们不管是香港还是现在的台湾还是其他国家，他一开始就学者型那种追求那种比较完美的完善的这种民主方式是不容易，很容易不是很容易一下就达到的，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在这个民主只要有了这么一个开始的过程中那么一点点的不完善或者一点点的问题，这个都很好，我觉得总比不开始好。就是不要因为他可能不是很完善或者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去进行民主这方面的尝试，那这样的中国永远没有民主的希望。所以我根本不去很关注，哎呀，这个当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其实我们更重要的看重它开始了第一步，这个非常重要，咱们要让它慢慢的走下去，就能摸索出自己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今后中国在民主过程中也是一定会遇到这些问题的，但是不需要太多的担心，这是很必要的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好，咁啊，讲到呢个时候咧，咁我哋休息一阵下，咁亦都欢迎我哋听众咧，咁如果想同方正咧就系交流，亦都系可以打我哋现场电话1877-200-9998，1877-200-9998。
关 事，
国事事，
天下事，
新城第一线，
热切期盼听众致电，提出疑问，
分享经验，
或者诉说关心事。
欢迎致电全美免费热线电话1-877-200-9998，
是1-877-200-9998。
好啦，欢迎翻到嚟节目现场。而家咧，我哋听听下听众陈先生嘅电话。
系陈先生嘅电话。啊，陈先生，请说。
想讲，中国最大六四，很多学生死亡，当时很多人没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很多年轻的解放军也是给人打死、烧死，很多坦克车也被破坏。那么我们有天安门母亲去纪念那个学生，还有那个解放军的父母，他们的感受是怎样呢？同时在六四的时候，中国政府也发出了一个 martial law， martial law 应该用中文一个戒严令。我记得在 Los Angeles 那边，当时美国总统也是杀了一个 martial law， 是有国家的军队去保护那个城市。所以我们常常是我们要告去联合国去赔偿，还有死去的那个解放军，青年的解放军，他们是保护国家的。我在一个网上还有一个外国记者 的报纸上看到很多解放年轻的解放军给不是什么人 把他们打死烧死，谁去纪念他们？谁为他们说一句共度的说的话？所以我们说有啊，天安门的母亲，还有那么解放军被打死烧死的母亲，他们谁为他们说一句共度的话呢？谢谢你们。好，
喂，
是方先，你要不要回应？
我非常感谢。我听到了这位先生的这么一种说法，在这里呢，其实您提的非常对，所有的人都，所有死去的人都需要被集齐。那么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有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对真相的这个追溯和了解。其实我们也希望等到这一天，那么整个六四中的这种完整的真相能够有一个独立的调查，能够告诉于世人。可是现在中国政府他不允许这么做，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么学生和就是市民和学生和这些屠杀者和这些士兵之间的问题，其实我只要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数字你就知道。那么在六四当中，一个是时间上，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士兵的死亡，除了有一辆装甲车他是因为自己驾车翻了烧死了当中的六个士兵之外，另外还有大概有九个士兵，总共所有的士兵有十五个死亡。那么大部分的士兵的死亡都是在6月4号之后，也就是说他镇压之后，所以说这个暴力它有一个先后。我不否认可能最后北京的市民因为军队的这种暴行、这种屠杀，他们中间有一种很多的义愤，非常的愤怒，他们可能对某一些士兵实行了一些比较，就刚才您说的，可能有些士兵也受到了一些伤害，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您要清楚，在六四之前，就是在军队真正开枪之前，市民跟军队的中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和平的，就是说我们在军队镇压是在前，而市民的这种对抗、这种暴力，就是这种报复仇的这种心理，这一点点复仇心理是在后，这是第一点。第二，就从人数上来说，那么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死亡者、市民和学生的这种伤亡人数要远远多于这个士兵，我们目前所有士兵，包括中国政府当年嘉奖的所谓共和国卫士，也只有10个人。那么，何况他现在，如果说真是像您老先生提的那样，他们是一个很光荣的，或者说他们是有很大的这种委屈的。那么，目前我们知道，在目前在中国，当年的所谓共和国卫士，也就是说当年这些所谓镇压的、当年中国政府表扬的这些功臣们，这么多年来，他们从来不敢再提起，从来不敢再提起。那么这些母亲，其实这些人应该，他们，你讲得很对，这些士兵的母亲也应该向中共当局去问问，也许中共当局给过他们很多奖励或者是安抚，对吧？但是作为我们民间，我们更需要的去了解，那么死去的这些市民、这些学生，他们的这种真相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敢拿出来一起的让大家去评判，一起去评判，去了解这个过程。所以这个当中其实中共在宣传中也一直是有一种时间上的倒置，另外它还有一些片面的这种宣传，这个当中其实误导了很多人，仿佛很多人在国内很多人仿佛只觉得哇，市民的这种暴力很多，其实恰恰相反。我们知道从戒严令的19号到镇压的6月3号当中，市民去阻拦军车当中是没有任何暴力的行为，大家是很和平的这么一种有秩序的这种状况。而且我据我所了解，所谓大量的烧的军车和坦克这些东西，主要是军队自己放弃，甚至自己把它点燃着火，点燃把它燃烧的，完全就是为了第一制造混乱，第二嫁祸于北京市民，第三给自己的镇压寻找借口。这个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从6月3号下午，中共就已经做了很多这种工作。其实当然，现在这些很多真相，我想有朝一日都会需要在整个六四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会让人们更清楚的去了解。
好，我来继续听听有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
哎，各位早，各位早，今天我讲简单的讲啊，因为我的国语开始有限，我讲了民主和六四平反没有什么关系，六四是政治的问题，政治就是说当权的政府决定，如果中国有一天那个政府由民选或者是由政治气候要改了多党制的时候，平反六四可能有国民党提出来，民进党提出来，没有党派的人提出来，或者是共产党的议员提出来，那要国会的议员提出来，由国会决定才可以平反。你要平反，我要平反都没有用。按照我的经验，这样大的事情，最的现在需要50年，尤其是中国。那我们讲是20年以后的事，现在大家来讲，我们的方向都对，需要平反，但是没有可能平反。谢谢，拜拜。
方先生有没有回应？
是的，他其实讲的也反映了一种对中国现实的一种了解，就是说在目前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这么一种体制下，确实提出平反六四，也就是说其实去解决六四的问题，确实是大家觉得没有希望，所以我们更重要的目标是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然后让中国走向民主。这位老先生讲的非常正确，就是说会在民主的社会当中才会真正的去对历史问题有一个重新的这么一种评价和法律意义上的这么一种去界定。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完全是正确的，我非常赞成。但是他说20年，我觉得可能有点漫长。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这种结束不是我们好去猜测的，也许会很快，就像当年苏联的垮台一样，大家当时都认为会很长很长时间，可是转眼之间也许1-2年时间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我想中国最后的变化也会是这样，不一定会要等到20年以后或者再等20年以后，这个也不需要这么悲观。谢谢。
好，听听赵先生。
赵先生请说。
主席你好。方先生，我知道，因为据我所知啊，天安门那个事件，政府啊已经找了叫上命令要清场了，但是你们协商呢不走，那就是由于你们的协商领袖不让你们走，坚持在哪里静坐。据我所知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能够在政府的国家的首都能够静坐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呢已经是很容忍你们了，所以我说政府呢是很容忍的。现在听他们死了多少人，这是一部分人说，但是听外面报道就是那个听他们外面的人死了，不是里面的。所以基于你的双脚啊，方先生给那个坦克压倒，那些坦克压过，但是坦克并没有压死人，那些清场的过程。我还是说叫主人和那个邓小平两个去路线斗争，那个邓小平是要跟着中国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主人是走那个倾向那个民主化，早期民主制多了，所以他们两个的理念不同。你们学生就以为他去支持你们了，所以要 因为他是支持你们的，其他不应该这样认为。我们说邓小平这样做是代表共产党，所以那个所以两条路线的斗争啊，我做的不好。我还有看到那个电视上有一个画面啊，有一个勇士啊，两个手拿着两个篮子挡住那个解放军那个坦克车，但是解放军没有压过去啊，这说明的解放军的不是那么残忍的，不像大家说的，这个就是起了一个反作用了啊。我说这样
啊，飞先生，我们休息一会回来请你回应啊。那我们线下的时间不多，那等一下呢我们也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啊。现场的电话18772009998。好，咁我哋而家由黄太喺线上嘅。系黄太你好。
系方正先生，我好同情你，希望你过得好。就仲有叶振东先生，以前听开你嘅正评咁样啊，依家喺呢度揾翻你，我哋非常高兴啊，又是揾到你啦。因为冇听到你嗰啲唔系好惯啊。
O K，
唔该晒吓，唔该晒，新城，拜拜。
好，多谢你啊。好，咁我哋因为咧就有几条线啦。啊，刚才一位听众咧，亦都阿赵生啦吓，咁佢讲咗颇长嘅。咁听方正要不要回想刚才赵先生的发言呢？
对，可以，我大概知道一点。其实，我现在可以说话吗？
可以，请说。
是这样，我感觉赵先生呢，其实提的问题，我非常感谢他有了这么多的思考，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他完全掉入了中共宣传的这么一个陷阱。其实那比如说他刚才提到的学生好像很激进，没有听从政府的安排，政府有了很多很多决议，他们一步一步把政府逼上了，所谓的政府是不得已逼上了政府的镇压的这一条路，这是中共当时宣传的一个主要的陷阱。其实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整个学潮的这一步一步的演化完全是中共做自己造成的。从426社论，他抛出这个社论就是激化了当时的一个矛盾，从戒严令的颁布，包括后来当时民间有很大的一种要求，召开人大特别会，也是中共他阻挠，他把这些要求召开人大特别会的这些人大委员长，他们把他们纷纷软禁，不准召开人大特别会议去讨论戒严令的问题，讨论这个学生对话的问题。可以说从一开始以邓小平为首的这种中共的这种当权保守派，就一步一步的要把这个学潮引上最后的镇压的灾难。其实在这一点，在后面的很多史书中，包括李鹏的回忆，包括陈希同的回忆，他们都知道邓小平的调集军队的这个时间，可以说在4月份，在4月底就有了这个想法。他从一开始他就是用共产党惯有的这种对政权的这种意识，就是要用枪杆子保卫政权，就动了这种镇压的念头，就是要屠杀的这种念头，他就已经有了。所以说根本不是后来大家所认为的，如果我们早一天撤，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新的办法，我们早听从中共的话，这个事就不会是这样。当然也许这种会有这种结局，但是我们没办法去推测这种，因为中共他的这种执政理念决定了他即使没有天安门广场集中的这种屠杀，那也有后面的这种镇压，也是会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他的中共本性决定了一点，他就是要对人民进行镇压，就是要学习北京。他调集了20万的军队来，他这个调兵是在戒严令颁布之前，5月19号颁布戒严令。其实他调兵，我们从后来的很多史书中找到，他说5月初就开始有了调集军队的这种计划，这是一个事实。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还有一个共产党宣传的误区，就是界定在广场清场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死人，这也是共产党在海外包括在国内去混淆大家视线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他完全把整个北京的这种镇压浓缩到一个很小的小点去界定广场。即使是这样，我们现在所知道在天安门广场的范围内也有学生被打死，也有人被枪杀被受伤，也是有很这个资料已经有了，只不过中共他压制不让大家去了解。
好，因为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我哋好多谢方正，亦都多谢喺香港嘅叶振东，咁啊，同埋咧就系直言嘅，我系蔡依怡，
我系曾家健，
多谢各位收听，再会。
拜拜。